安息日将近，昔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告。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我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收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
假如这些都是已经来查圣经查了一阵子，还不是，已经差不多快要信了啊，都已经读完了。那么你觉得这一章里面有哪些东西是需要跟他们讲解讲解的？
首先看见，坟墓的人，的名字上面几本平行的福音书上面，不太一致，可能有人如果细心一点，他会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对。
当然，我们现在就假设他们只读了马太福音，因为这最后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些细节要排起来，的确是挺复杂。我们就假设他只读了这一章。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要跟他们解释哪些东西？
唯一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过的这个天使坐在石头上面，地方讲的特别精彩嘛，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一看就天使那种威严。看守的人就被吓死过去，然后他坐在那个石头上，说明他，我感觉哈，我觉得他肯定身材特别高大，有翅膀的那个，很多传神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哪一个入手点来跟他们讲？我们要跟他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切入点要比较锋利一点。我常常用这个词，就是人家驳不倒的道理，是值得他们去想一想。马太福音一开头，那个耶稣要诞生的时候，有天使跟他们讲话。哎，现在呢，天使又来了。天使呢，反正他来了，你拿他也没办法。那除了天使之外，主耶稣跟他们显现到这一章，你拿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脑袋来想的话，这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启发性？
第二节石头滚开这几个字，我觉得挺让人就是思考的。主耶稣后来随时可以向任何人显现，在任何地方显现，我们都知道的嘛。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石头滚开？说耶稣从里面要出来，把那个石头滚开。
因为你是念建筑的，所以你看了石头滚开。但你讲的很对啊，里面有一点呢，他可以向任何人显现，他只向谁显现？
跟随他的显现。
Yeah，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来这边查经的学生，他们常常会说啊，我如果能够看见主向我显现，我就信，对不对？重点好像是觉得我们要他们信，但是主耶稣这里的做法很有意思，因为你看看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犹太人中间以后呢，就传说啊，门徒把他的身子偷去了，还有巡抚，还有祭司什么什么的，那耶稣向他们显现一下，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哎，耶稣怎么就不向习近平显现呢？奇怪了。 就算看守他的兵丁也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没有真的看见耶稣，他只看见天使啊。哎，那这里面道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什么？因为学生也说，哎，耶稣给我显个灵是不是？菩萨给我显个灵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就信了。哎，为什么耶稣不这样做？他复活只跟信他的人显现。哎，他好像没有意思要招兵买马呀。哎呀，大家说说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你马上也说的一点都不错，他可以向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显现。哎，他怎么不帮忙就做做就好了呢？
如果我要是带这个查经的话，我首先看了，我就觉得有两个大事情嘛，是吧？
请说。
那是耶稣复活的事。
嗯、
那耶稣复活的事，那是那些祭司啊、法利赛人啊，那些他是最怕的，但是是我们作为门徒来说是最喜欢的。
哎，对，对，
最有盼望的。再一个呢，他这个里边主要是突出了玛利亚他们呢，从定死，你看那个门徒都跑了，
对对对，
但是他们是从开始上十字架一直跟着这个现在。而且死了以后，而且埋葬的时候，后来第三天又来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一直跟随了的。
对，
我觉得这一点他们，
你千万不要小看姐妹，对不对？
哎，这姐妹们是真的是很厉害，要是弟兄们的信心，
弟兄们的信心讲得好，提
过
来都不讲，
打过来一下看着这就完了，这确实完了。嗯、我就看着他们都跑了，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也会跑。
嗯、那肯定的，
跟了这么长时间，跟了这样的一个。
这是，嗯，我们星期二在做这个事情呢，主要就是说福音性的啊，就假设我们中间有些还没信主的人，带着他们的福音问题来，那我们试试看从这一章里面去找一些什么东西。那你讲的第一个问题就很对啊，他说主是向门徒显现，对不对？那他为什么不向非门徒显现呢？他为什么不向非门徒显现呢？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里面的道理稍微讲清楚一点点，那么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他就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要知道说你这样等下去啊，耶稣不理你的，你知道吧？你真的要经历神呢、啊、你得做门徒啊，你尤其要做姐妹，要做玛利亚。哎呀，
他们见到的还是不信呢、啊。说这么跟他们显现，那主他过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我让他们也听也听听见了，但是不明白、
嗯。但是真的一个死里复活的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些人明明看见耶稣钉死了，他要是跟大祭司显现一下，以色列的大祭司要信了多好，国家领导显现一下，哎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翻过来了，你看多好，他怎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他到如今他还是这么干，他这我们觉得最需要他赶快给我们啊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他偏偏他就不出来，你看看这 Jeffrey 你觉得这事儿他道理在哪里啊？他这样是聪明呢，是笨呢，是好办法呢，是坏办法呢？你这些是比较基本性的福音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跟人家
想？
马春雨呢，你觉得怎么样？石头滚开了以后，
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那就拿我爸讲哈，今天这么多长辈觉得真的是我很感恩，就是
感谢主啊，
看见这，我爸要能这样，我简直
你简直
高兴死
了，怎么办呢？对吧？嗯，
对，因为福音的本质呢，我说点浅表达，就是福音的本质呢，其实是难以置信的。嗯，像我就拿28章讲给我爸听，我爸听完以后说哪有这种事，不可能有这种事。你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去讲福音的话，那基本是不可能有人会相信的。
对，
所以也说到我们信仰的这个信仰的本质是先相信，然后就可以看见，
嗯，
而不是先看见才可以相信。
嗯，这就归纳出一些很有用的东西，对人家来说就很有启发性了，对吧？
嗯，
这不是我们讲的，这从这里面最直白的一个道理就在这里了，对吧？显然他不是要很多人去信他，他是要怎么样？要愿意去信的人去信他，他虽然复活了，他并没有给其他的人一个更容易的路，反而你信了以后呢，他让你有更多的经历，更多的显现，他给你更多的丰富，这是一个所谓博不倒的理，在这里边看见。我们这样说啊，这是神选择他做事的方法，这是神选择来淘汰人的方法，这样总可以了吧？啊，所以。当初不信的现在还是被隔在外面，当初信的他就越来越信越来越信，为什么？门徒开始经历到他，对吧？ 这是神的一个选择，你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你不可能跟他建议说，哎，上帝啊，我给你一个主耶稣，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你这样做起来呢，生意发展的快一点，信的人多一点。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一句啊，解释这个状况的经文，就讲到神怎么做。
为什么他向门徒显现？不像
对对，为什么就是你信了他反而向你显现，你不信了他不给你。
他比喻里面有讲。
他说什么嘛？
让信的人明白，不信的就向他们隐藏。
隐得清楚一点嘛，小丫头。
我正在机场接人。
哎呦。
我赶紧去接人了，他们到了，接个电话。
这有水遁、火遁，还有机场遁的。要讲成道理的话呢，其实最好用往往常常都是保罗讲的话啊，或者是先知的话也是，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世上的谋士啊，自以为有的人通通归于无有。世人呢，既然不信呢，神就像马正也讲的，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相信的人了。让他加了一句话，他说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嗯，那这时候就看听的人同意不同意啊？就是刚才讲的，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呢，还是一个不好的办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下一个福音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信了他才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向我们显现，才有进一步的指示。他为什么一定要人这个信这个？他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手续？这个手续可不可以用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容易明白的一个，哎呀，一个脑袋去给我们通一通？他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比较虔诚的人呢？或者拿自己比较有办法的人呢？或者一个比较追求的人呢，他为什么一定要人家这样信？像我的哥哥从前他是很坏，他到现在还没有真的悔改，他就不服气啊！哎，我父母亲都信，他还不信。他说我就是不要，神就是要我像乞丐一样爬到他的前面，一定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就不敢。嗯，这个是有点类似的情况。到底我们因为信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对神要成就的事情来说有什么好处？既然说是神的智慧，他不招兵买马哎。
对，这个问题也太大了。我觉得，那我只能理解的简单，我就觉得就是他不能用别的东西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不可能是因为我聪明我得到这救恩，我有钱，我有道德。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心，神要我们把心给他。神也在诗篇里也说，不要叫醒我，亲爱的，我要他自己情愿。嗯，
哎，看你这个弟兄还蛮细心的，还会选这句经文啊，不要叫醒，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
雅歌里面好像。
哎，对对，这一般都是姐妹的，都是姐妹喜欢的。
我刚查了那个希伯来书11章，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嘛。所以说人如果不信的话，就没有在把这个信仰建立在一个磐石上面，是不坚固的、嗯、大概是这样子。
行，这个肯定是没错的，因为希伯来书那句话是非常经典的话，对吧？但是我们要跟这个还没有信的人把这件事情，的确像马弟兄讲的，这个问题一开始讲的，你把它稍微再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你就会发现他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神到底为什么要救我们，他救了我们要干什么。那他这个救我们的目的肯定跟他怎么救我们有关系。那怎么救我们呢？借着我们的接受他，我们的相信来进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如果我们光停在这个地方呢，就会进入一个死结，因为我们所说的信跟他们所说的信还不一样啊。那我们就要问说，到底信什么？信什么？啊，信什么呢？就在这里边了。我们这章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天使形容耶稣的时候，他怎么形容耶稣啊？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什么？
钉在十字架上耶稣。
对对对对对，还不能这么讲，因为这个中文就麻烦了。是钉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是过去式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现在还在十字架上。 这里有讲究的，因为你看天主教的十字架，他那个耶稣还挂在上头，基督教的十字架呢，十字架一定是空的，它有它一定道理的啊。所谓钉十字架的耶稣呢，就是我们信的对象啊。那大家都知道了，从路加福音，耶稣诞生的时候是什么？牧羊人去寻找一个什么呀？在马槽里包着布的耶稣。他为什么找到？因为天使跟他们讲，他们信了。啊，牧羊人不是去因为去读了什么圣经，他就是有天使向他显现，也不是神直接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要去找，哎，为你们生了救主，对不对？那以后呢，这些门徒是像我们这个马太福音查过，很多老百姓去找什么吃饼可以吃饱的耶稣啊，可以把病治好的耶稣，对不对？那都是耶稣啊。但是最后马太福音替耶稣所下的一个定义，就是以后所有的人要找的那个耶稣，曾经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那你为什么要找这个耶稣？因为是这个耶稣把我们和神中间的问题解决掉了。那我们和神中间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上次不是才查的吗？把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在人和神中间挡在伊甸园和亚当夏娃中间那个掌管生命树道路的基路伯啊，拿一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当你因信来到神的面前，你找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先向你显现，你一定要先相信他这个钉十字架的功用，他的目的，信你为我的罪，并且我的罪到了一个地步，你需要替我死，我相信这件事情。那不是说你帮我打打手续，帮我还还债，不是，我是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我相信我接受你为我付的代价，这个代价是我本来是该死，然而你替我钉十字架，我们是在信这件事情。神呢，他也就在这件事情，他不给我们过去，他不给我们容易一点。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这样不是信的人少吗？哎，信的人少归少啊，凡是从这个门，从这个相信耶稣钉十字架的，寻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不是寻找那个医病的耶稣，这样子进来的人有一个什么特色啊？罪得到解决了。听说这份很聪明，他有一个特别的办法，还得了奖。养虾啊，不用放这种什么抗菌素，因为他有办法把那些东西都隔在外面。但他肯定有个滤网，那个滤网把他不要的东西都留在外面。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进来以后，神所收到的都是罪的问题得到解决的人。他只要这样的人，他不要别的人。因此，他要我们用信，他不给我们其他任何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想就是说，啊，人死了以后可以去天国，不，你把今天的人全到搬到天国去，那天国就不是天国了嘛，对不对？你把中国人都搬到美国，或者美国人都搬到中国，他整个改变了那个国家的性质。天国里面的人通通是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滤网进来的，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不带菌的，嘿，这个厉害喽！所以你以为他是叫你信耶稣，不是，他是要你信钉十字架的耶稣。什么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你这个人呢，罪啊是到了一个该死的地步。所以我们在前两章的时候讲，祭司长啊、兵丁啊、官府啊、过路的人啊、文士啊，最后发言代表是那个强盗。强盗，所有的人在神看起来都是该死的，我们还在这个该死底下，我们还不知道，还在那边说，哎呀，你要是要我信的话，是不是你要是怎么样我就信了，神不会理你的。你的罪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像刚才谁讲，他不是用一个做好事啊或者什么办法，你不可能解决的。因为钉十字架的耶稣为我们解决了那个罪的问题。所谓的信呢，因为它包含钉十字架的原因，包含那个内容在里面。当你在这个立足点，当你站在这里，你接受他，你信他的时候，你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神在天国得了一个无菌的人，得了一个无菌的马振宇。起初造的人和在天国里面，因为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进到天国里面的人，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从起初就不会犯罪的人，跟我们犯了罪，接受主，回到神面前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一直在想，我还没想出来。
你别说，你这有些问题在神学院都没人问过。
那他们问什么？
他这个学习啊，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担出来，然后也没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法。 你像我们这个根基不太行的，又不太熟的，搞了搞了搞蒙了，也不知道哪是对的错的。
也他们西洋人可以这么搞，我们是真的是不太这么搞了。我们比较喜欢有一点心里面的这个很踏实的东西，不只是一种知识。
知识学多了，学了，哎呀，这个系统神学啊，你说这些东西都搞，越搞越好像清楚。但是真正的，我看有一些后来他们也是上了神学院，反而不信主了。
是啊，是啊。他会离开的，因为他从这个东西去越弄就越离那个向他显现的主就越远，你越分析你就越没办法谈恋爱。
我们这里教会的人，他们说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的意志，神的愿意希望怎么做，官话这个我也搞不清楚。第二个呢，他就说就是造了这么多人出来，像如果没有不做坏的，那等于说你造了个机器。大概就这样子吧。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之前。
当他讲说这个神的意志，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其实这能够证实我们的问题，神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对不对？他肯定有个打算嘛。你也不是说神不能造，他当然可以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对吧？可是从起初神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那么他造出来的人一定怎么样啊？
没有罪的
啊，不但是没有罪的，就这那个被造的人跟神的关系来讲呢，他一定怎么样？
那不会进的，
啊，对对对，这不是讲的很多，他一定不是造一个傀儡。你如果造一个傀儡，是照着我的意思来决定你这个人啊，所有的衣食住行，你的思想、意志、情感，跟我们造的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讲呢，神绝对什么都可以做，连这样的事他都有可能做。可是这样的事情，你就想想看嘛，我们自己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虽然很不像，对不对？你愿不愿意造一个一定会爱你的人？没有意思吧？他不愿意造一个人，又说和自己的形象样式一样，又没有所谓自己的决定。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太多人喜欢讲预定论跟你吵架，所以我就不太用这种自由意志这种词啊。的确是自由意志这个词呢，是因为他们的定义以及他们的辩证已经被他们搞坏了啊。其实自由意志不是在讲这个信不信主这件事情，因为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神把亚当夏娃摆在园子里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园中所有树木上的果子你都可以怎么样啊？怎么吃啊？
随意吃，
对，那证明什么？人真的是有他自由的意志，神故意叫你这样，可是他绝对不要你说，我把你往这一摆，你就非爱我不行，他不这么干的。那起初的人啊，跟最后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起初的人叫做人，最后的人叫做什么？叫儿子，我们叫做神的儿女。我们跟亚当有什么不一样？亚当那个时候他没有犯罪，对不对？他没有犯罪，可是他却离开了神。我们是什么？曾经犯罪，现在被买赎回来，我们再也不愿意离开神。神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做到了，他不直接 program 我们，把我们变成一个在我们里面装个软件，使我们不离开他，使我们爱他。这个太没意思了，对不对？你给自己弄了个新娘子，然后你跟他谈情说爱，能够谈下去了？不行啊。他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他收到一批人，不但是无罪的，而且是有他的生命的，而且是都还记得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如今虽然看不见他，却是爱他，并且因为信他，心里就有充满荣光的大喜乐，说不出来的大喜乐。这个是神所得到的杰作。所以当马成宇这样一个成都汉子在这边讲说，神对他有一个心意，就是不愿意叫醒，不愿意惊动我所亲爱的，让他自己情愿。嗨，你知道这个东西从这个软件设计工程师来讲，你懂得这句话，你就其实已经明白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怎么样把它讲成一个啊一般人比较能够听懂的道理而已。
这样有道理。
就像凯，所以我讲讲应该没关系。凯他很独立，在美国的小孩就说他很独立啊。他跟他妈妈说不要管我，他妈妈说好，我不管你。 他说我到现在还没跟凯讲话呢。我说哈，你离开美国这么久还没跟他讲话？他说是啊，他叫我不要理他，我就不理他了。这真厉害。可是假如凯突然回心转意说，这样不对，我这样不对啊，我应该赶快去找我爸妈，那爸妈才开心呢、啊，对不对？你爸妈说你要打电话给我，他打了个电话没有意思。只能说父亲怎么疼爱儿女，耶和华照样疼爱敬畏他的人，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开始怎么说啊？不要客气，我们真的是可以站在神的立场开始去摸索他干嘛要做这些这么麻烦的事。而这张圣经呢，是讲这件事情一个很好的入口。哦，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还有好几件事情。那其中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大使命，对不对？28章18节，在教会里面最喜欢讲这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章呢，肯定还是一个什么很好的机会啊？跟这些慕道友讲为什么要受洗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没跟你讲道理哦，他就直接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讲给他们听，我为什么要受洗？
对，我正带一个那个18岁的一个刚成年的一个孩子，他想信主，然后我们的目标也是说通过每周见面，然后最后也要去然后施洗。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开这个口去劝他受洗的事，因为我们是浸信会嘛，对于我来讲就是个要求嘛。
但是你怎么跟他说？你说还没有机会跟他讲，对吧？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读到这里说不是说你要受洗，是我要给你施洗，对吧？那你情愿不情愿呢？我都需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问题是你让不让我做这样一件事情。Jeffrey， 你们那边怎么讲为什么要受洗呢？
好像得救吧。
那你们那边是说不受洗就不得救吗？还是怎么样？
也没这样讲，我受洗的时候也是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这另外一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半信半疑可不可以受洗？
应该是可以吧。
肯定可以。
为什么？
那神也搞不完全搞明白。
我们读圣经要有那个毛主席的那种一句抵一万句的，尽量不要跟他讲道理，就是说圣经写在这里，为什么你半信半疑，不但可以受洗，而且可以给人家施洗，为什么？
就是那个括号里的吧，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那是一个解释，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很好用啊，28章17节说什么？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不是说你们疑惑都解决了啊，然后你们要出去使人做我的门徒啊，不但要人家受洗呢，你还给他施洗。不不不，你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直接就跟他们这样讲。那就说你先受洗再说了。
那我懂了，我就这么跟他讲。
对对对对，这个叫做一句抵一万句。
嗯，对。
你不要跟他啰嗦，因为这是主讲。如果这件事情是主要我们做的，主会与你同在。当你这样给他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个答案不在你的脑子里，也不在他的脑子里面找。
嗯。
但是我们今天在服事的工厂上啊，在现存的教会里面，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当我们这样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人起来攻击我们，说真理有错误，要把你从教会赶出去，那就再说了，好吧？就着我们查考马太福音最后几句话这里呢，那你真的要再讲下去的时候，你还可以问他一件事情：主耶稣讲的话有没有顺序的？从18节到20节，这里面的顺序可不可以颠倒过来？他为什么不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他反过来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还不是赐给你，赐给我了。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你们要去。他如果这些话是有顺序的，那么受洗在这个顺序的哪一部分？受洗以后，受洗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这个话是没顺序，那简单，对不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这是我的能力，对不对？然后呢，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可以遵守。然后呢，你们受个洗，对吧？天国的门票。然后呢，这样的人都是我的门徒。他怎么不这样讲？
我还说不清楚嘞，
临时不能颠倒。
这是个命令啊，这是不能改的。
顺序可不可以改嘛？命令不要动嘛？内容一样啊，
顺序不能改的。
这是不能改，顺序也不能改的。
那为什么顺序不能改？顺序不能改的话，就表示这里边有道理。你不能先文革在大跃进，再土法炼钢，对不对？
我理解了，我没有想这么细，我就想到这圣经里面写的，它这个顺序就是不能变的。
对对对，可是你这个太宽化了，你这个太保皇党了，对不对？
我就单独的信了，我就是这样信的。
那好啊，可是你要传道就不能只这样子了，
嗯，
对吧？因为传道会碰到像你女儿那种难缠的，他问你很多问题啊。
那就这几个动词嘛，都是经常讲的。我反正在神学院学的就是这样的，他就几个动词，他来了，他是门徒，他来了，他就见他，就拜他，然后当然他还有许多的疑惑，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嘛。
这常常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当弟兄姐妹读圣经读不懂啊，或者是刚信的人，你带他读圣经的时候，常常问一个问题，有没有顺序？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它所谓有顺序，就是有的是因，有的是果，有的是前面，有的是后面，有的是第一步，有的是第二步，你不能把它反过来的。他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呢？他不是直接讲给万民听的，他是讲给这些门徒听的。那这些门徒呢，虽然还有疑惑，可是他们的确都是认识主、跟随主的人。主很快在这里没讲啊，在其他地方啊，就会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受圣灵，然后他们到了五旬节，是不是？但是目前呢，主跟他们讲的是一个很清楚的顺序，你们要去，你们为什么要去呢？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是我是复活的，对不对？你们要去的一个目的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来找彼得，我来找安德烈，叫你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现在呢，我不再去找人了，你也轮你们去找人了。所以说你们要去，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死而复活的耶稣，既然被你们找到了，你们就要去，别留在这里不走。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叫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哎，我们之所以要信耶稣，我们告诉别人要信耶稣，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我想遵守，遵守不来呀，对不对？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不是？
哦。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听见主的吩咐，听见主的教训，他居然能够遵守？什么样的人呢？
哦，
受洗的人嘛。
嗯嗯嗯。
你不受洗怎么办呢？所谓不受洗，就是你还在埃及，法老的追兵，法老的督工都管你管得严严严严严严严的。那些追兵，那些特选的军长车马没被你灭在红海里，你怎么去遵守嘛？对吧？法老不是说，哎，你们就留在埃及地侍奉我就好了嘛？摩西说不行不行，呵呵，一定要出去。那这时候你要给他解释为什么受洗可以啊？包括刚才那句话，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哎，我们一般喜欢讲相信，是不是？哎，我信他，跟我归入他。归于他有没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魔鬼也信，甚是战兢。
哎呀，人家不是魔鬼，人家只是慕道友，你稍微客气点嘛，好不好？那不一样是什么？我们现在是讲门徒啊，不是讲魔鬼啊。魔鬼没办法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对不对？你信主耶稣跟归入主耶稣有什么不一样啊？
是不是相信这是一个理念，就是一个灵魂的归路的话，等于说完全遵守主的话语，这是我能想到
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讲的啊，讲的基本上讲的白居易一点，就是讲到别人听得懂。
一个在外边的，一个在里边的嘛。
在什么东西的外边，什么东西的里边？
那个信的时候，就是信的时候，它是在外边，我相信里边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归入进去。信的话，我相信的话，但是没有归入进去。这个确实他可以是在门外边，我相信里边的东西。但是归入进去以后呢，他就相信里边的，对，他不是相信，他就看见了里边的东西。
那刘弟兄刚才讲的这个，找姐妹来看，能不能把这种比较细微的事情讲清楚一点？维尼，
你刚刚在说相信跟归于他，是不是？
对对对，有什么不一样？
我今天相信段弟兄跟我完全住到你家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完全属于他。
你拿你跟 Jeffrey 做比喻好了，你怎么弄法，有什么不一样？你相信他是什么？你归入他是什么？
我相信他这个人，而我跟他是同为一体的，就是说在凡事上是不是同为一体？但我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到
的。那个再说，那个再说。
OK。
你好可爱。讲着讲着讲到这
里。就像说，我相信他已经信主了，那能不能就完全跟他在同一个，就是说完全的属于主，他就不讲不来了。
我这样子好了，他跟你求婚的时候，你先接受，是不是？
我先相信这个人，然后我答应跟他结婚。
你相信这个人给你的爱，对不对？你把那个接受下来，那个叫什么？
对，
那个叫相信，那个叫信主。
信主。
哎，你把耶稣基督为你死，钉十字架的主接受进来了。
是。
但是你真的嫁给 Jeffrey 叫做什么？你把自己放在他里边了，你把自己交给他了，
是，
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可以接受耶稣，所以刘弟兄讲这个外面里面，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你相信的时候，你虽然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可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呢，还跟你把自己放到这个十字架的工作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甚至可以说，相信呢是买了机票。啊，归入呢是登机了，就进去了，飞机到哪了你就到哪了。 Jeffrey 怎么样呢你就怎么样，对不对？你就跟他分不开关系了。
是的。
那也唯有这样，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这时候你才有可能真的成为他的门徒。因为我要是光是接受你的爱，我不嫁给你，你觉得我们两个有前途吗？但是我们虽然把这段话啊整理出一点头绪来，你先别高兴，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将来你在服事的时候，你如果这样讲，一定有人起来要跟你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不受洗我就不得救，是不是？受洗才能得救。请你心里先准备好，你只笑眯眯地跟他说，我没有再提这件事情，这里边并没有得救这两个字，我只是在说主耶稣的吩咐呢，有没有顺序，我也认为受洗是一件有功效的事，请你不要岔开话题好不好？把它打发掉就好了啊。这年头啊，就是有人喜欢在这个二分法的逻辑思维上跟你辩个没完。你真要抓我的毛病，我可以直直白白的告诉你，照圣经看，受洗是一件有功效的事情，照你们说，受洗只是一个仪式。我从来在圣经里找不出这样的证据啊！如果这么说得罪你的话呢，那你先去把你那个证据找出来，我们再慢慢聊，好不好？这是一个顺序啊，你必须要被施洗了才有可能遵守他的教训，你必须要遵守他的教训，你才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虽然是他当初讲给门徒听的，可是这也是将来每一个门徒必然要走、必然要经历的事情。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他们一点点压力啊，他们必须要去想。但是就着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常常说这个主耶稣临去以前的一个大使命，这个话对不对啊？最后的一个吩咐是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你看马太福音很有这样的印象，那是不是耶稣说完这个话就升天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之后还有好多，
因为后面当然还有一些的细节，假如只看马太福音的话，尤其有一个可疑之点是什么？他讲这个话地点在哪里啊？
山上。
什么地方的山上？
加利利的山上。
加利利的山上。然而耶稣升天是在哪里升天？你就猜猜好，他一定是在哪里升天？
也在加利利吗？
No, 他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对面，或者你说他一定在耶路撒冷。加利利就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不是加利利，他最后是在伯大尼耶路撒冷 圣殿对面那个小村子橄榄山那个地方。那这里离那还很远，这个是他刚起初传道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以后呢，主还跟门徒显现了相当的日子，在这个从这个时候到五旬节一共有40天40几天。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的细节你可以去比较， 借着耶稣钉十字架发财的有哪些人呢？第一个是犹大，第二个是什么？兵丁，这些兵丁受了银钱，对吧？那这些兵丁是谁的兵丁呢？不是比拉多的兵丁，他们去找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已经说你们自己有兵，这些兵丁是祭司长他们的兵丁发配的一些的兵丁，就发教会财的一些人，也可以这么讲啊。那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跟他们讲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天老是在礼拜天聚会？什么叫做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啊？这个也是可以跟还没信主的人稍微解释一下。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这两件事情凑得到一块吗？天快亮的时候，有一点学问的。
就是星期天的凌晨的时候呗，交接的。
将近呢？凌晨怎么会是个将近呢？犹太人这个日子从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
他是从晚上到早晨。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你一点了，我们都注意这个。
对对，那这个需不需要神学院告诉我们？其实不用，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讲了。它是有早上有晚上，还是有晚上有早晨？是有晚上有早晨。他们从黄昏开始算是一天的头一天。
他那个逾越节可以说除教节，除教节他们说的是七天，我们说的是八天，是吧？
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叫做逾越节，杀羊羔的时候就是所谓14号黄昏的，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从黄昏那个时候开始。叫做安息日，所以比拉多为什么要把他们拿下来？是因为他不要失守在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好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做第一天，对吧？假如你从礼拜五黄昏的时候算到礼拜六，礼拜六再加一天就到礼拜天的清晨。所以耶稣不是等了三天才复活，他是第三日复活了。他中间并不是三天，一天24小时乘三，并不是这样，比那个稍微短一些。那这个话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这样讲，这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之所以称它为主日，同时也把这个第七天改成头一日了，因为创世纪里面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第七天是最后一周。嘿，这里呢我们把七天改成头一日，我们算日子呢就从早上开始算，而不是从晚上开始算。所以你可以不信主，对吧？但是你一样，你算日子的时候，那不只是算公元呐、啊，是纪念耶稣；你算日子也是纪念耶稣，你跟他脱不了关系的。那这就是我们就把它叫做主日啊，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开始把它叫做主日啊。这个传统基本上至少我们后来的人拉关系是怎么拉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些就够讨论了。每一章的福音书能够做到这一步呢，我们就有一些比较有讨论价值的问题。留给他们福音朋友一起讨论，今天就暂时结束在这里了，好不好？我们这个福音书就是这么弄的啊。那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是做约翰福音的福音问题啊。约翰福音是对知识分子来讲很重要的，好多好多的东西在里面。那刘弟兄，你带我们做个祷告可以吗？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然放在我们弟兄姊妹心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各弟兄姊妹，真的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献上。
咱们是的。
诗人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来看，时间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把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你，主啊，我们所纪念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有话语的心。主啊，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按照你所说的，我们其实当我们应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越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扎根，我们就越是认识你，越是认识你就越是亲近你。
阿门。
越是亲近你，我们就知道就能得到你的满意，是吧？满意就是我们的满足。
阿门。
阿门。
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求你也保守我们，不单单的是在现在查经的时候来默想你的话语，让我们下去以后时常的与你同在，满心的定睛在你，定睛在你的身上，不偏不倚，是吧？谢谢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以及我们的家人，感谢赞美你，祷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阿门。